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开始新的一个系列的课程，叫做基础神学。这堂课在2008年还是09年的时候，曾经有四个老师开过这堂课哈。我是那时候四个老师中的其中一个。那我在那个系列里面讲过七堂课。那这次我们因为很多的同工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再讲一遍哈，重新开这个课。那四个老师只剩下我了啊。那于是我们去教另外一堂课啊，另外两个老师现在都不在这。那我们这次重新开课呢，我原来的七堂课曾经讲过的七堂课就放在光碟上，是用重播的方式。讲到那个对圣灵该有的认识，讲到道成肉身，讲到主再来这几堂课都在网络上我们光碟会放出来当做重播。所以这一堂课一共有20门课啊，那13堂课是我现在开始连续13个礼拜我会重讲。那么其他的7堂课请大家到网络上去听啊。那我是很盼望如果你可能的话能够尽可能的做作业。但是如果你觉得做不来作业，因为我知道中间有很多还是出信的啊，那如果你做不来作业的话没有关系，但是我希望你好好的听课，因为这个对我们很重要。那对博讯的学员就一定要做课了哈，就一定要做功课。那我想这一系列是很重要的一系列的课，能够帮助我们在真理上有一个整体性的，然后一贯性的，也比较系统性的了解。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虽然它不像主日讲道是直接针对我们属灵生命生活的需要这一堂课呢，它比较是在真理方面给我们一个整体的这个鸟瞰哈，让我们可以看见圣经整个大的架构，它圣经整体上是在讲什么。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上，我们一起让这堂课能够达到它的这个设立的目的。我们开始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了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在你真理面前，在圣灵里，我们一起来认识你这位伟大的神，来认识你伟大的旨意。主，我们心里面都感谢你，祝福我们这一堂课，让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真理上能够更深的扎根，也让真理叫我们自由，也让你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不仅仅应付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谎言和攻击，也让你的真理能够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丰盛的生活，得生命得得更丰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今天是第一堂课，所以我们大家先看这个课程设计啊，课程设计。这个课程的简介，我们很早就在这个教会的主日学介绍上已经发过了。就是你从广义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神学的观念，真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观念，只是不见得正确，不见得完整，那么不见得深入。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看法，你对神的看法你对圣灵的看法，你对教会的看法，你对基督徒的看法，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今天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自己的神学观念是完整的，而且是正确的。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的谦卑。那我们这一堂课叫基础神学，因为我们只能够用短短的时间碰到一些圣经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些的真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神学院或是像学者，他们要花这么深的时间去钻研、去研究那所以我们只能够叫做系统神学的一个很简短、很简短的一个缩减版这个不光是浓缩版，它是缩减版它是又缩了又是比较简化的。但是你们不要以为简化很容易哈，像我这次介绍你们的这本书，其中的一本书叫做《系统神学》它是古德恩写的Wayne Grudem 写的。那么他自己就说我这本书是非常深入浅出的。它是用很简单的字来写，那么光一本就这么多。这个神学院弄的系统神学的书，你到图书馆去找，那是一大片的哈，读都读不完。但是我只是想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没有要去钻研那么多的理论，我们希望借着这一堂课，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位我们所信的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哈，然后对于他的真理 对于他永远的旨意，对于他做事的法则啊，我们都能够有一点的探索。那么，也更希望说，因为这样子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对人之所以存在啊，人受造的目的和价值，跟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和价值啊，我们也能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啊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希望大家在这个，特别是如果你很希望在圣经的真理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也帮助我们在小组查经，帮助我们生命长大啊，能够有帮助的话，那这堂课对我们是非常需要的。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去参加另外一堂课，讲到教会的敬拜啊，那都是对信主很多年在教会啊负责带领跟敬拜啊，跟这个教会的 leader 们是必修课。啊，因为整个教会所有的聚会、所有的侍奉都是敬拜。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去补听。但是在座的大部分报名的，我们都希望你们如果对圣经还缺少一个整体认识的或是希望在圣经的真理能够更扎实一点的话，我都希望你们参加这个。尤其如果你在小组是带查经的这堂课也是必修课哈。那我们课程的要求，对不起，晚上听课，写错了哈，这个不应该是19个小时，这个加上晚上听课，一共是20个小时哈。那么作业有3个，加上一个期末考。那参考的书，我在讲义上先列了4本，讲到信徒造就、弥陀生的讲到圣经总题这个薛佛尔薛佛尔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创立者那么这本书是他跟他的继承人另外一个就是下一任的院长，他们两个人他是他主写的，然后下一个院长把他整修的。那么第三本是一个柯凯文Kevin Corner 他写的《基督教信仰真义》。那第四个是这个 Charles Rewrite 他是写基础神学。那么我后来觉得我这两本也介绍你们好的，因为有一些是博讯的学员，那么在网络上在中国各地也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博讯，所以我多介绍两本比较深入的，一本是系统神学，我刚刚讲的。那这本书是更新出的，非常好哈，值得你们看像这个Jim Packer 跟 John Piper。Chuck Colson 跟Jack Heffer 他们都推荐这本书。那我刚刚讲的这几个人，如果你不熟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熟的话，都知道这几个都是在基督教里面都是非常前辈型的人他们都推荐这本书。所以我建议你们，如果对系统神学有心想深入一点了解的话，是值得买的哈。那另外一本书是我自己觉得可能你想更深入的话是更好的哈。它有点像 Topical Bible 它是这个 Topical Analysis of the Bible， 它是圣经汇编，它就根据主题来编所以它就把圣经所有相关的，例如说我们讲到神的名字，我今天在这里只能够列几个最常看见的神的名字，他就把圣经上所有对神的称呼100多个他全部列出来像神的属性God's attribute， 他圣洁、公义、仁爱、良善什么等等，他就把所有圣经讲到神的属性的就全部都按照顺序列出来。所以你连光看他的这个整理的标题这些目录就已经非常非常值得了那更何况他把这些经文都给你摆出来。所以对读圣经有兴趣的人，我是很推荐你读这本书中英文都有。所以在那4本里面会加上这2本我会请办公室的同工，我们加好了以后在网络上新的讲义上就有这2本书非常值得大家读。那我们现在课程的计划，我说过有20堂课，13堂是现场上，7堂是借着 DVD 的重播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们会讲到的题目。我们会讲到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圣灵，这是三位一体的神。然后认识圣经，认识人受造的意义和价值，认识天使、撒旦，认识罪与肉体，认识宝血，认识十架。那么第10、11是讲到全备的救恩、因信称义和成圣那么第2个是讲到复活和得荣，这讲到全备的救恩。 第十二个也是 DVD 的，就是道成肉身的伟大意义和使命啊。十三讲到认识教会，十四讲到认识属灵的征战，那么十五讲到认识审判和地狱，那么最后讲到主的再来啊，有三讲啊，那三讲都值得你们好好听哈。就是如果你对于将来整个人类的走向啊，将来末后必要成就的事。啊，很多人都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将近有四分之一的篇幅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讲预言。那你把这些预言，有人去归纳，把它整理出来，大概有800多个预言，800多类的预言，哈，800多个预言。那么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时间这样过来以后，大概只剩下不到20个预言还没有应验。啊，不是说它不会应验，而是时间没有到。就是靠近主再来的时候，这些预言要一个一个一个要应验，啊，例如说耶路撒冷的圣殿要重建，啊，圣殿有一天不仅重建，啊，耶路撒冷要再一次被围攻，要被攻破，啊，以色列选民要大受逼迫，这些都是不久的将来主回来之前要应验的，啊，所以关于主再来的这个讲法就有很多。好，那我们就放在那三讲里面哈，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那我再说，请你们注意到我所定的题目，大部分都是讲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圣灵啊。那我比较不敢去把它讲得太高哈，然后这个就好像是一个理论的东西啊，因为没有人敢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去把它系统化。对不对？啊，我们算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去 systemize 这位伟大的神跟他的救恩？啊，所以我讲到这个名词叫做系统神学，它只是比较系统性的把圣经整理出来，让我们看见圣经怎么样子跟我们介绍这位伟大的神，啊，怎么样子比较有系统的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他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法则啊，他这个整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都用认识神、认识基督这样子来看，就是我们最多在这么伟大的神面前稍微来多认识他一点，好呀。所以我想，这是希望大家开头，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啊，存着这样子谦卑的心来看。那我们今天在第一堂课讲认识神啊，那你像我。在写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怎么可能用一堂课来讲你？想到就着急，想到就觉得不配啊！像我昨天在那里写认识基督的讲义，在那里整理的时候，写到我都没办法再写下去了。我说太多太多太多，写不完，讲不完哦，根本更不要说在经历上，在圣灵的真实的认识上啊，我们都太贫穷了。但是另外一面来说，我也不要 discourage 大家，就是每多认识一点真理啊，每多真正的认识神一点，那这个认识都要成为我们这个人极大的拯救和祝福。主耶稣自己也说，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真认识圣经真理是怎么回事，救恩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发现它其实带给我们的祝福，那是没有办法言喻的。就像我今天早上主日讲到那个住在基督里。这件事情的重要，这是在圣经上这么清楚的真理。但是你却发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研究神学、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我们反而去忽略了圣经中很关键、很基要的真理。所以我就很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听这些课的时候，任何时候你心里面 click 哪些话摸着你，哪些话感动你，不要只是把它当做听课听完，回家多一点的祷告，甚至写一点心得笔记啊，那个。就算在上系统神学的课，我们都可以写灵修笔记的，一定要用这样子的态度，好不好？好，那就算要读系统神学，也要让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课，一样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那这是我整堂课一个很大的盼望啊，就是让我们因着更认识他，我们就更爱他；因着更认识他，我们就更降服在他这位伟大的神面前啊，因为更认识他。那让我们整个人这一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堂课啊，就讲到认识神。首先，我提到人能够认识神啊，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和他主动的启示。就是如果神没有要介绍他的话，没有人可以认识神。 所以你发现今天普天下所有的宗教都在那里寻找什么是神，让人可以拜他。我跟你讲，没有文化的这些土著们啊，这些深山里面的，他们也在寻找神。你到非洲去看 ，even 我自己在台湾长大的，台湾是多神论，什么都当神啊。我说过，曾经带孩子回台湾去的时候，在横贯公路高山里面找不到厕所哈、啊，他们小孩子急着上厕所啊，我就开到这个郊外野外，在一个深山里面走到树林里面，在一个大树面前啊，让他们去小便一下哈、啊，那真的是没办法回归大自然啊，那底下居然摆着那些牌位啊、香啊、水果，就为着一棵大树，他们在那里拜他。就是人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这神所造的一个敬拜神的倾向跟需要，但人就在这里到处找，所以所有的宗教都在这里把一个理想啊、一个境界，一个完美的超越的境界摆在人的面前，但是这一条路怎么去？却没有讲。那今天只有圣经上只有讲到神来寻找人，只有神向人启示，人才可能真认识他，对不对？你想蚂蚁怎么可能认识我？蚂蚁不可能认识我，因为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层次的受造。除非我有办法变成蚂蚁，我告诉蚂蚁人是怎么回事，不然他不可能了解我的。同样的，今天人怎么可能认识神？如果神不道成肉身，如果神不用人能够懂得的语言跟方式来彰显来表达的话，没有人可以认识神，也没有人有资格说 I know God No， 没有人可以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感谢神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古时就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而且就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亲自来晓谕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他是怎样的神啊。加拉太书第一章也讲到，神是很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啊。所以这位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神是个灵，是看不到的啊。所以底下我们就讲到神怎么样子帮助我们来认识他，借着基督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先看到人能够认识神是因为神的恩典和他主动的启示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很谦卑啊，但以理告诉我们，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们真认识他，真认识他的救恩，真认识他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刚强，我们会在风雨中，我们不会那么惶恐，因为我们认识他，知道他是管理万有的主，他可以斥责风浪，他可以为我们评价风浪，他甚至可以让彼得凌驾风浪，这是我们对我们神的认识，他就可以让我们在处境中能够处变不惊啊！认识神的子民能够刚强行事，认识耶和华我们得到智慧好，我们认识神的途径，圣经上我至少在这里我只提五个，这五个够了哈，很重要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五个上好好的集中花功夫，我决定相信我们对主的认识已经够我们一生用了。第一个啊，借着圣经，圣经是对神最直接的启示，因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在原文里面叫做神亲自吹气在其上。当神造好亚当，用地上的泥土造好亚当以后，神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神吹气在亚当的身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是神所默示的，他的原文叫做每一句话神都吹气，而且每一句话主耶稣说的，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所以圣经是很重要的，让我们认识神，不光是在字句，而是在字句背后去读出他的经意啊，能够摸着生命，能够碰着灵。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那个道不是道路的道啊，是 the word， 就是神的话 the word 啊，而且是用一个冠词加上去，不是普通的字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所以这是借着圣经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也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所以好好读主的话来认识神。第二个，借着基督 这个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神是个灵，没有人可以看啊。所以有任何人告诉你说他看见神，你晓得这是错误的，这是异端。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所以借着基督，我们能够认识神。你看见基督，就如同看见神。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借着基督来认识呢？今天基督2000年前他已经走了，大家觉得我们怎么样借着基督来认识神？想想看，不要光听我讲哈。怎么样子？基督2000年前来到地上，又走了，回到天上去了。我们今天怎么借着基督来认识神？第一个借着四福音，对不对？耶稣生平，他来到地上，他怎么说话？他怎么行事？大麻风谁都怕，但是耶稣却动了怜悯的心肠，手摸着他。他在每一个的细微的表现里面，你去读四福音，正好我们今年要读路加福音你好好去读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的反应耶稣的情绪，耶稣所有的表现，他每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神的彰显和发表。而借着耶稣生平，那另外呢，怎么样借着基督认识神？借着基督内住的生命，今天早上我们讲了，基督住在我心中，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主在我们里面，在生命中所带给我们的经历，让我们体会到我的神是怎样的神。明明是他做错，明明是他对不起我，主却感动我去跟他道歉，去跟他主动和好。这个生命是我没有的，这个生命让我认识神里面那个宽大、那个丰富、宽恕的生命，让我认识神多伟大。所以借着生命，借着圣经所记载的那么第三个，借着圣灵的启示，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是林前2章10到11节。所以他说，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所以借着圣灵，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不是光头脑的知道，是真知道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等等等就是圣灵来非常非常重要。那我现在给大家列的经文都只能够挑一两个这个精华的经文，我们比较熟的经文我要找到可以证明的经文，归纳的经文可以很多，所以我就点到为止那就让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所以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启示。那么第四个，借着受造万有，罗马书1章19节到20节，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你说有些人没有听过福音，他怎么办？圣经上说，愚顽人说没有神。有人会说，神显现给我看，我就信他。你通通在这句话面前，你没有办法站立。神说他的事情，关乎他的事情，都是明明可以知道的，叫人无可推诿。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例如说，我们讲到神的伟大，诗篇19篇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只要在旷野里面深夜抬头举目望天，你如果有一点点天文知识的话，你看到浩瀚的宇宙，你看到这1000亿个星球，1000亿个银河系，你不能够不像大卫说，神啊，这个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你不能够不发出感叹说，神，你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你会对这个神的永能、神性、神的伟大，你不能不敬拜的。你从很多的动物身上看见母爱。我曾经讲过，有一种小虫像蚯蚓一样，啊，它生的蛋必须是在鸟粪里面有某一种化学成分，才能够让这个蛋孵化出小虫，不然的话，这个蛋生下来是白生的。我那时候看电视讲动物世界，孩子小的时候我常带他们看动物世界哈，他就讲到这个到了产卵繁殖的时候，在海边，就是靠近海边，这么多的虫就从地底下冒出来，每一个都挺得高高的哈，像蚯蚓一样把头挺起来，等着天上的鸟来吃它。吃完了以后，鸟排泄，这些蛋都在排泄的里面，让它可以生下一代。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感触多深吗？那个舍己叫人得生命，那个牺牲自己，在爱里面肯牺牲自己，甚至把自己的儿子都舍了的这种伟大生命，借着所造之物向人显明。所以借着受造万有，我们可以认识神。从了很多自然界的奇妙，你不能不说宇宙中真有神，或是神啊，你真伟大。第五个，借着人生各样的经历啊，《使徒行传》十七章26-28节讲到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他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换句话说，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台阶、各样的经历、各种酸甜苦辣的经历中，你都可以来体会、来认识神。你看所罗门，他追求什么，他就得到什么。要智慧，没有人的智慧超过他；要金银财宝，这个外邦人每一年献给他的纯黄金666他连得，只要不要说一年了，你只要一他连得，你们都可以退休了哈，活一辈子都够用了。那么多人送给他，他说论吃喝享受，谁能够比得上我？他追求爱情，娶了1000个太太，这个自找苦吃。他什么都追求，他什么都有，他要什么得什么，但是到最后他的体会，日光之下全是虚空，虚空的虚空。而就在他虚空这些体会的时候，他写传道书。他在结束的时候，他说：“少年人啊，要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没有到以前，要纪念那位造你的主。”就是他在人生里面发现，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能够满足我这个小小的心。世界虽大，我的心虽小，大者难使，小者富。小小之心，唯有基督能够叫他满足。这都是在我们人生里面可以经验的。我决定也相信，今天在你来到矽谷，找到工作，上了 Apple， 跳到 Google， 你跳来跳去，你里面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如果你里面跟主的关系不正常，没有在心灵里面得到满足的话，人生很多的遭遇可以体会啊。像我年轻17岁那次动一个大手术，哎呀，我家人爱我、陪我、为我祷告，他们陪着我，那个护士推着我，然后到了那个手术房的时候，手术门打开来，我回头跟他们说再见，才说到一半，那个铁门非常无情的砰一下一关，把我所有爱的人全部关在外面。底下手术完，我是生是死，是不是神经切断，我是流肿的很大，医生给我讲了所有可能的副作用，出来可能残废了，脸歪了，嘴歪了，可能死掉了，可能出问题。那个门砰一声的时候，所有的家人被关在外面。我从小一直自傲，一直感恩的就是我活在一个非常爱我的家，充满了爱的家。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他们再爱我，他们不能帮助我，他们的爱有限，我的人生、我的前途，我得自己去面对它。而也就在那样子一种孤单、无助、觉得人没有用的时候，突然神的爱那么强烈的临到我，我觉得我好像被主抱在他的怀中啊，一个孩子、受伤的孩子、害怕的孩子，在父的怀抱里，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所以在人生各式各样的遭遇里面，我们可以来经历它，来认识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好，所以这里提到了五件事情哈，借着圣经，借着基督，借着圣灵，借着神所造的万有，借着我们人生各式各样的遭遇， 我们都可以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所以何西阿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像晨光，他临到我们像恩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渴慕认识他，更渴慕来认识他，甚至追求来认识他，竭力追求来认识他，他会突然像晨光出现，像恩雨降临，让我们享受在他里面对他认识所带来的祝福。好，那么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那我们现在就碰到这个今天的主题了哈，到底神是怎样的神？我说过了哈，你光去看这么一大本的这个经文汇编哈，光讲神，你要去细细的把所有关于神的经文读完的话我相信今年都够你读的了。太多太多，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它都讲。但是呢，你根据这些已经走在前面的圣经学者、这些神学家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整理，帮我们做的，那总是会提到一些关键的点。提到这位神的时候，第一讲到他是独一的真神 ，the only God， 而且 the only true God。只有一位神，而且只有独一的真神。这个地上很多人都有神，甚至自己是自己的神。什么叫做神？就是我敬拜的对象。什么叫做神？这是我人生的中心。所以很多人自己是自己的神，很多人自己去找一个神，他觉得 comfortable， 觉得舒服的，不会来管我，不会来骂我。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跟他道歉一下。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花点钱去修桥、去修路买个良心平安。我去拜一个神，就是放下屠刀立地就可以成佛的。那是贿赂自己的良心，那是让自己舒服。但是宇宙中如果真是有这么多神，那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神。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假神都叫偶像，在神的眼中都是假神。那这样子的经文哈，圣经上上百处的经文你可以找出来，一再讲到我是独一的真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还有谁是神呢？除了我是磐石，谁是磐石呢？有这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啊。所以在以赛亚书45章。他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哎呀，你去读神为什么要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是连他所爱的百姓，曾经经历他大能的拯救，曾经经历到他这么多在恩典中给他们的祝福，曾经亲自看见神降临在他们中间与他们的同在，而这般人居然 abandon God， 离弃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你去读圣经是真的很痛苦的事情。我每次读旧约圣经，特别读到先知书，哎呀，那个摸着神的痛苦。你发现以色列百姓除了独一的真神不敬拜以外，周围国家所有的神，我前两天还刚读到四世纪亚门人的神、摩押人的神、亚兰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所有周围几个以东的神，所有国家提到的周围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的神都成为以色列的神，而以色列自己的神他们丢弃了，而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们却丢弃了。你不能够明白 why， 真的是不能明白为什么。那我们只能够说，就是撒旦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叫人离开真道，离开真神。所以所有的东西最可怕的，好的对面不是坏，不要以为坏是好的对头。撒旦用的诡计，他不是用坏，他是用假的，他用次好的，他用看起来也很好的。所以就连在宗教的事情上，在信仰的事情上，在敬拜的事情上，他会为我们人类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宗教。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太多了， 常常有很多人问我，他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这么狭窄，为什么对其他的佛教徒、回教徒、什么徒你们都批评？我说我们绝对不是批评，我说任何基督徒都不应该去批评别人。不是，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我说今天这些佛教徒、这些天主教徒、这些其他异教徒，我说至少在他们身上有一个东西是可贵的，就是他们没有把今天的眼光放在今生的享受，放在物质的享受，他们想在这些形而下的里面、想要脱离这些形而下的东西，找到一个形而上的东西，是一个他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一个人生理想，一个神让他来敬拜，让他来为他活。所以我说我们碰到异教徒，我们应该更有负担跟他传福音，因为他是被撒旦蒙蔽的，他还是有心寻求信仰、寻求真理、寻求人生更高的境界，只是撒旦用假的东西、世界的神蒙蔽了他的眼睛。所以我说我碰到佛教徒，其实我更有负担跟他传福音，因为这些人至少对人生是认真的。 被仇敌骗了、所以我们在第一件事情看到是独一的真神。所以、马可福音十二章耶稣有回答说，第一要紧的什么什么，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哥林多前书八章也说，神只有一位，没有别的神，斩钉截铁。第二个，这个神最特殊的一个点，好，非常特殊的一点叫做三位一体。 那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圣经上关于三位一体的经文、三位一体这个词在圣经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当你读完圣经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历史历代这么多圣经学者、神学家，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圣经那么清楚地讲出来，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神、唯一的神，但是却有三个位格 three persons， 他是有三个位格。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是一个神只是用三种不同的形态，他不是不同的形态，他是不同的位格，他有他独立的位格。所以呢，主耶稣说是父差我来，主耶稣要走以前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他说我去，我要为你们差另一位保惠师。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另一位，他有他的位格，但是他却是一位独一的神。所以那你这个奥秘你说要怎么解释，我跟你讲没有人可以了解，因为这是神的东西。所以当圣奥古斯丁在海边来回踱，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早期教父、为神学立下了这么多的一些根基的，他说他在海滩走来走去，想要搞清楚三而一的奥秘，他怎么搞就搞不清楚，人的话没办法去表达他。后来圣灵光照他，他说你像一个蚌壳面对无垠的大海，想要用蚌壳把海给掏尽，你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够就着像申命记29章29节讲的、隐藏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显明的事是关乎我们。所以我们能够照着圣经上已经讲的，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神，然后他有三个位格，在历史上过去现在未来，那这个神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好像有不同、的位格在这里做工，在这里行事啊，在旧约让我们看到父神，很多都是父神的工作，但是并不代表没有子神的工作。所有在旧约里面显现出来的神全都是三而一的第二位、那么他最后完整的、在神的旨意中的出现是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只是在旧约里面显现的神都是三而一的第二位，因为第一位是从来没有人可以看过他的。那么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就赐下了赐下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基督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那么、他是有他独立的位格、所以为什么说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圣灵不是只是一个能力，只是一个经历，只是一个感觉，它只是一个配搭的，它是有它自己的位格，所以你不可以叫圣灵担忧、圣灵说，圣灵禁止，圣灵不准，通通都不是一个感觉，通通都不是一个能力、这个经验而已，它是一个活生生有位格的一位、 所以圣经上关于三合一同时出现的经文很多，我这里只列了三个做例子啊。马太福音28章这个大使命19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如果不是三位，他不需要分开来，对不对啊？三个位格啊。那么约翰福音14章，我要求父，我就是基督，子神圣子，我要求父就是天父圣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与你们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父子圣灵都在同一节经文里面出现啊。那么哥林多后书13章，这是很多教会在结束的时候啊最常有的一个祝福，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或是圣灵里的交通，常与你们同在。父子圣灵啊，也今天我们也讲到，父子圣灵都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神爱世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主耶稣用他的死向我们显明，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们都在向我们表明他的爱，他们都在向我们表明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他都在向我们表明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好，那么第三个讲到神的这个圣经启示的神，讲到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哈啊，就是不光他是从永远到永远啊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啊，他是永远就存在的啊，而且这个英文的翻译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他啊，就叫做 I am who I am 啊，或者简称叫做 I am。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了，什么都完了都结束了我还是啊，永远是现在是 I am as a great I am。 所以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要叫你们认识我是，中文加了基督加了点点点，其实耶稣来就是把这个名字的意思带来，他说我就是那个 great I am， 你需要什么我全是，神的旨意我就是，神整个的计划我就是，这个叫做 Great I Am。 所以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他这个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他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2章在伊甸园里面神创造的时候，耶和华最早出现。但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一直是到了出埃及记到了出埃及记3章14节，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然后摩西问他要打发摩西去救百姓出埃及，那摩西说我怎么跟 百姓介绍你是谁呢那神就说告诉他们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所以神把耶和华的意义在这个时候才告诉他所以他神是一个自由拥有的那么第四个讲到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每一个就举一个例子而已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来证明神怎样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怎样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怎样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你在圣经上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像无所不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历代志上16章9节。他不光是遍察全地，他甚至人的肺腑心肠他都知道，启示录对不对？雅各书也说到，希伯来书也就说到，万物在那位造他主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无所遁形、无所隐藏的他无所不知连我的心怀意念他都知道。他无所不在，最有名的经文就是139篇，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去 逃去躲避你的面呢？我如果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如果下到阴间，我到阴间下他你也在那里。换句话说 你找不到一个地方是神可以到不了的，神不在的神的无所不在那圣经上更告诉我们他是充满万有的那一位。神的无所不能，马太福音19章26节，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创世纪18章14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所以在神无所不能。但是你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这里讲神无所不能的时候， 不要误会了，不要去误用了。神不会犯罪的，那你说这就是神不能啊？所以他是不能够违背他的属性的，他是圣洁的，所以他不会犯罪。那你说，那我就找到神不能做的啦，对不对？所以有人在这里挑战，他说神能不能造一个这个神自己搬不动的石头？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如果他能够造一个搬不动的石头，表示他搬不动那个石头，神有不能。那如果神不能造一个搬不动的石头，表示神有所不能啊，所以这是故意在这里找茬的事情，对不对啊？那神的能，神的无所不能，是不会违背他的属性，不会违背原则，也不会去把自己束缚到一个地步，去 against 他自己的本性。所以当神为什么要去造一个石头是不能搬的呢？神如果造这样的石头的话，他就违背了他无所不能的神性，他不做这件事情。就像你为什么要去叫神去画出一个圆的正方形呢？这是矛盾的事情。全天下哪里有一个圆形的正方形？这是矛盾的事，所以神不会去做矛盾的事，这是神的本性。神绝对不做矛盾的事，不做犯罪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叫神去做一件他认为是矛盾的事情，去违背他的性情的事情？所以这是人在理性上想要钻牛角尖，要去挑战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在讲神学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讲这些东西，但是不要被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不信主的人挑战就吓到了，说哎，那神是不是真的不信？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他对他所创造的万有，他所统管的万有，他绝对有他的主权，他的权柄绝对可以通行。但是他不违背他的属性，他不违背他的原则，他不去做矛盾的事，他不去做错事。好，那么第五个讲到神的属性，就是 God's attributes 啊，就是神的属性、神的性情啊，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有很多啊，他们还有归类啊，可以交通的属性、不能交通的属性。什么叫做可以交通呢？就是 communicable 的一些 attributes 啊，是可以跟我交通的。例如说，神可以把他的性情组织在我的身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哈，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所以神可以把他的圣洁，可以把他的良善，把他的爱跟我们可以有交通在基督里。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这些的属性是可以跟我们交流，可以传给我们的。那有一些是不能交流的、不能交通的，像无所不在啊，神不会让你无所不在的。你无所不知，你如果真无所不知，我跟你讲，你是第一个想自杀的人。世界上有太多那种可怕的事情都被你知道了，太多你所敬仰的，太多你自己原来以为是美善的，原来都是这么丑陋。所以有些属性是不能交通的啊，有一些属性是可以交通的。那这里讲到神的属性，包括了荣耀、圣洁、公义、信实、慈爱、怜悯、良善、不轻易发怒、智慧、宽恕、祭邪、可畏、全能、全智、全爱。弟兄姊妹，这么多属性，那这本圣经汇编里面帮我们列了很多，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哈。那每一个都是神的性情。那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的后半跟第十节的前半，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就神所有的这些 attribute 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可以得到，那这都是指着他的生命性情来说的啊，这是可以跟我们交流、跟我们交通的这些属性，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分享、可以得到。第六个，神的名字。那么圣经中关于神的形容词很多啊，像全能的神啊、至高者、至圣者、亘古常在者、永生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神是慈爱的父、神是创造者、神是万有的主宰。我相信我们还赐下各样恩惠的神，你要这样讲的话，他这里至少列了100多个。 啊，你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啊，这神各式各样的形容词都有啊。那么，但是有三个最常出现的啊这个名词，讲到神，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耶和华，耶和华啊，亚威啊，亚威。啊，这因为希伯来用这个没有母音的四个字母来表达，就是 YHWH 啊。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6000多次啊，有人讲6200多，有人讲6500多啊。那么这是圣经出现神最多次的啊。我刚才讲过了，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啊，在伊甸园的创造里使用了这个耶和华。那么最早的解释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对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而且你发现，在旧约里面，尤其在先知书，常常用万军之耶和华。大家有没有读到啊？他特别强调这位神，他在救赎、在施恩拯救跟人之间的关系上，常常都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他来表达他在救赎上，在跟人的救恩的关系上，他常常用耶和华这个字出现啊。那第二个字叫做以罗心啊 ，Elohim。那这个字最早出现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边所用的啊，这是第一个出现。那它是一个复数词，讲到三一神啊，因为只有我们的三一神是复数的，是在一个里面它有不同的位格。啊，所以他是讲到啊，这个啊，强调他的伟大，令人敬畏。那么，但是呢，后来有一些别的宗教也拿这个来称他们的神啊。那么，这个以罗心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大概2000次啊，超过2000次，这是第二个最常用的。那么第三个呢，叫做 Adonai 啊，这个字一般是指的主人啊，这种 Master 或是 Lord 称主人啊。啊，所以这个乃曼的女子称主人叫做主啊。这个啊，亚伯拉罕遇见主的时候，他称他为主，刚开始叫 Master 啊。那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啊，那些称呼主人的也用这个字，只是 Adonai 这个字是复数的，用在三个一的神。其他的主这种 Master Lord 是用单数的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的区分。那么在旧约出现的400多次，光光在以西结书就出现了200次啊。那这是给大家当做参考。那这是圣经里面三个最常出现的神，但是它都有不同有所指啊。一个是重在救恩救赎跟人的关系上，一个是重在他的能力、他的全能上，另外一个是重在他的那个地位，他是个主人啊，他拥有我，我要听他的，我要顺服他。这三方面的，那么另外在圣经里面呢，神的名字常常是用复合的方式出现。就连刚刚我讲的耶和华啊，以罗心啊，跟这个 Adonai 这个三个字，它有的时候两个一起出现，好像耶和华以罗心同时出现啊，等等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复合常出现的啊，也有很多。我这里列了7个，是一般的弟兄姊妹最熟的。最容易想到的耶和华以勒，这是耶和华必预备，这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让他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你为我甘心献上你的儿子，神就为人预备了一只羊羔，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被杀，来替代以撒耶和华必预备。在奉献的里面产生对神心的认识。耶和华拉法，这是在出埃及记15章，他们经过马拉那个苦水啊，他们在埋怨的时候，神叫摩西丢一棵树下去，让苦水变甜。然后神接着说："你们如果顺从我的命令，我就不将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所以这句话是从那里出来的，叫做耶和华拉法。第三个出埃及记17章是他们跟亚玛力人征战，在旷野里面碰到的第一场征战。征战的时候，约书亚打败了亚玛力人，然后摩西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他是我的得胜，是我的夸胜。那么第四个是在士师记，当基甸要神兴起他来跟米甸人打仗的时候，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他献祭以后取名叫耶和华沙龙，Jehovah Shalom。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碰到面的时候，常常都讲问安，都是用 Shalom， 就是平安，耶和华赐平安。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以勒、耶和华黎西、耶和华沙龙这三个名字都跟祭坛发生关系。当我们每一次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在祭坛面前，常常对神会有新的认识。同样的，当神每一次启示他自己，让我们新认识他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常有的一个回应，就是我要为耶和华筑坛，我愿意把我自己更深的献给这位伟大的神。或者在我们人生中，像碰到属灵的征战，我们经历了神的得胜，我们经历了神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我们在这里筑一座坛，而我们给他取个名字。接下来下一个是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一个是叫 Ras， 一个叫 Roi， 这个两个的翻译，耶和华路易，这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讲到 He's my shepherd。那么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六节跟三十三章十六节，这是圣经上出现的两次，中文翻作耶和华其根炉，那这耶和华是我们的义。那么最后以西结书四十八章结束的时候，结束在神要应许跟人永远同在，叫做耶和华撒玛，就是耶和华的所在，就是这个殿要给他取名叫做耶和华的所在。换句话说，神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要跟我们同住，这是几个复合名词。所以你从这些复合的名词，你都可以对神产生某一个角度、某一种特殊的认识和经历。例如说经历耶和华必预备，你看我们买会所的时候，千金百战打那么多征战，对不对？那么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giant， 就是我们怎么可能有700万？从哪里来？教会这么少人，那时候就根本有奉献的人，全教会有收入的人也不过90多个人，更何况有的还是夫妻的，我们钱从哪里来？那我说，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奉献的学习，甘心、尽心和信心。甘心是最基本的，你必须要甘心，神才悦纳。第二个，你要尽心。每一个人的尽心标准交给神，没有绝对的标准。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那么我所求的就必得着。当我们又甘心又尽心以后，剩下的就是凭信心，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神会预备。你不能够说把我自己的钱包塞得紧紧的，说神是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神必预备，那么神就不做事情，你就没有办法认识我的神是一个预备的神。当我们真正甘心尽心奉献了以后，你就发现神可以这么奇妙的在最后一天不可能的时候，那突然有80万能够进到我们中间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耶和华就预备了。所以当我们得到钱的时候，我们第一笔就先还给他们，别人在爱心里面愿意给我们用，我们得到了以后马上就先还给他们。那弟兄姊妹，这个是神预备，神真的是预备，很奇妙的。所以你要对神每一个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平安，每一个名字它都带出了一个信息，带出了一个祝福。好，那我要很快的最后两个点，神跟我们特别的关系。那这位神很特别，所有的神，人所找出来的神常常都是很可怕的。我从小在台湾我想在座少数从台湾来的，碰到那种特别的节气，那农历年有各式各样的节气，这些鬼神出来游行的你看到他们踩的那个高跷，人很高，这两个棍子，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穿着那个大袍子，然后戴着黑帽子，然后脸黑黑的，然后头发披的那个很长的舌头露出来这个牛神马怪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在街上游行，你看到那样子的神你不会想跟他说与你更亲爱你更深的，你这个望而生畏，你会怕的。但是我们这神是乐意跟我们建立关系，他爱我们的神。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够简单的提你看他从各处各个方面这个不光是我们个人，更是跟教会，他要得到一般的人一个国度， 他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的。创立世界以前，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而在创造的时候，他是为着他的荣耀，而且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而且他把他的生气吹在我们口中。将来我会有一堂课特别讲这个。那么当人得罪他犯罪堕落以后，神亲自拯救，设立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这些经文我都没空了，你们回家自己看。他为我们舍了他的儿子，为了挽回我们，向我们显明他的爱。第四个，当我们真的蒙恩得救了以后，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让我们所有的生活，整个的生命都跟神发生关系。第六个，第五个，他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他在这里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不光是为了他的荣耀被造的，我们也是为了他的荣耀被做成被制作的。他天天在我们身上容许万事发生，为了要教育我们，塑造我们，祝福我们，神亲自栽培啊。那么第六个，神乐意与人同住，这是从启示录，不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有好几条中心思想，可以从创世纪拉到启示录，其中有一条叫做神乐意与人同住，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哎呀，新天新地这个出现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叹息啊！所有的一切他都替我们更新啊！这是伟大的神。那么第七个就讲到，至终羔羊来迎娶心腹，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跟神永远同在。我刚才讲到的启示录21:1-5，大家回家可以自己读，好吧？这些经文都是经典挑出来的经文，我没有空在这里都讲了，那你们回家自己读，好不好？最后讲到我们对神该有的态度，那我也只能够简单的挑几个关键的。那么第一个，十诫就表示神对人的要求里面，十诫集中在这十诫里面，而十诫的第一诫就要求我们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连我们心中另立偶像，不是真正去庙里面真正有一个 physical 一个物质的偶像给你拜，你心里面有偶像，神都厌恶，所以大卫在诗篇16:4他说用别的替代耶和华的，或者用别神，中文没有这个神字，就是用任何别的 other than God， 任何神以外的你要替代神，你的愁苦一定加增。所以我们要独一的拜他，他是我们独一的真神。第二个，耶稣把整个旧约律法先知总结起来叫做大诫命，就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神除了把他当独一的真神敬拜他，第二个要全心的爱他，因为他是一个爱的神，他在乎我们。第三个，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而且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这个神是可畏的，是轻慢不得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是属灵不变的原则，要懂得敬畏他。所以犯罪、谎言、情绪、我们自己的肉体，爱世界、贪，你所有所种出来的都要收的。而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得到智慧，知道该怎么过活。第四个，信而顺服是深入经历神蒙神赐福的秘诀。所以希伯来书11:16，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这个信有神，这是中文的翻译，不管我相信他存在，他跟我同在，信有神原文的翻译，或者有些英文版的翻译，他说信神在，是他同在，而且还有一个翻译叫做信神是，刚才我说耶和华的名字叫做我是。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子让神的存在、神的同在跟神的所是能够真正成为我的经历和祝福呢？借着信心，人非有信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你到神面前来必须借着信心。 罗马书十二章讲到献上自己当作活祭。那么第六个，我们还要知道，这个神不仅仅在我今生，从我创世以前，他跟我有关系，今生有关系，来生有关系。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有一天要去迎接他，要亲眼见他，要永远跟他在一起。所以圣经上里面讲到很多的地方，要叫我们准备好要去见他。今生不是结束的就结束了，我这一生所有这一生的果效，要跟着我去见他。我要在基督的台前被显露出来，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而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他说26章，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自己知不知道，我们都在这条审判的路上，跟这位审判的主越来越靠近了，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每过一天就更靠近。所以要趁着神还把时间留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在世界挥霍的，是要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带着虔诚敬畏的心，好好的珍惜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让我们这一生的果效随着我们去见他。所以我第七写什么？点点点，表示太多了，讲不完，到此结束。好，我们最后一起把这个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仓皇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真的是阿门。大家有没有问题？今天对不起，因为第一堂前面有课程简介，所以我们时间多用了一点，没有机会留下问题。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写信到办公室给建勋，我们可以整理起来。我可以针对，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回答，好不好？就不需要去问我神能不能创造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就是就着我上课内容所讲的，有什么你想要明白的，有些我们可以私下回答你，有些借着这个回答你。没有的话，我们有个祷告，我们结束了。主啊，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我们要在这里谢谢你。我们本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没有指望，没有神，是你借着你的爱，借着你儿子在地上寻找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这些人今天能够归到你的名下，不仅成为蒙恩的罪人，成为蒙爱的儿女，也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可以来侍奉你。主啊，帮助我们在认识你的路上，让我们能够更认真，能够更真实，也能够更进入跟你该有的关系。谢谢主，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